Okay, so good evening everybody and welcome along to the next Bible class.
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今晚的课程。今天是这系列课程的第五节课。我们知道这个系列讲的是属灵生命的概要。我们会一直的进行复习，不断的去回顾，就是一步一步的来学习。我们在每一次上课之前都会有一个标准程序，就是先要确保我们都有圣灵的充满。我们就先来向天父认自己的罪。我们现在来低头认罪。
Father in heaven, we give thanks to you for this time and opportunity to study your word.
天父，我们为着这个能够学习你话语的时间，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也感谢有圣灵的充满来教导我们这些事。我们感谢你真理的话。我们也感谢现在有这样的科技可以让我们这样来上课。我们奉基督的名献上感恩。
Amen.
就是当我们想到现在有这样的科技可以让我们这样来上课，其实是挺惊人的。我们知道在过去的时候呢，他们没有别的途径，就只能够全部聚到一起面对面的来上课，这当然是一件很好的事。但是我们需要明白一点，就是撒旦也会用科技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就是现在通过网络呢，邪恶也很容易得到传播。但是我们都是站在真理的一边，所以我们最终呢都能够获胜。那么在课程开始之前呢， Tim 他想要跟大家推荐一个电视剧，就是 Tim 跟他的妻子最近才开始看这部电视剧，但是这部电视剧呢已经播了大概有5年时间了。这部电影这部电视剧呢，在屏幕上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英文名，就是翻译过来就是受拣选之人的意思。现在已经播到第4季了，第5季还在制作当中。其实他的那个英文原文受拣选之人的意思呢，他可以是指耶稣，也可以是指耶稣亲手拣选的门徒。那么 Tim 现在只看到第1季的一半，那么从他看到的内容来看呢，他这部剧讲的内容就是门徒眼中的耶稣。就 Tim 目前看到的内容来说，他认为这个电视剧是非常好的，而且是故事讲得非常的精彩。当然呢，这部剧的创作者们他们需要用到圣经以外的很多的信息，他们也用到了很多的想象，就是这些创作者们将这个故事讲得非常的准确，而且是他们这个角色他们成长过程也是非常的好，就是角色之间的互动都很自然，而且演员们也演绎得很好。就是 Tim 他觉得在以往的很多的关于耶稣的电影当中呢，他们都是把耶稣描绘成一个比较没有感情的一个这样的角色，但是在这部剧集当中呢，耶稣就是非常的亲切的。就是有一件事呢是让 Tim 一直觉得很困扰的，就是经常就是他看到有关耶稣的图画都是画他是长头发的，就是好像已经变成了基督教里面的一个习俗，就是耶稣一定是长发的。就是在上一节课我们有讲到，就是人们很喜欢将自己的想法强加到圣经上面，这就是一个例子嘛，就是人们觉得耶稣当时肯定是留长发的。 Tim 认为呢，这种觉得耶稣一定是长头发的这种习俗，这种想法应该是由于耶稣他是在拿撒勒长大，而且呢他们当时拿撒勒有那么一个派别，他们都是一定要留长发，就是绝不会剪掉他们的长发。我们知道萨摩尔他是大卫的老师，他也是从来没有剪过他自己的头发的，他也是这个拿撒勒的誓言这一个组织当中的一个。还有参孙也是另外一个例子，就算是使徒保罗他在某一段时间呢也是留了长发，但是后来他认识到这个只不过是一种仪式，他就最终就把自己的长发剪了丢到海里面， 我们知道耶稣他是在拿撒勒成长的，所以他是一个拿撒勒人。因为耶稣是拿撒勒人，就是人们很容易把他跟这个拿撒勒的誓言这个派别混淆到一起，认为耶稣是拿撒勒人，所以他一定也不会剪掉自己的头发。但是这就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1章14节那里所说的冲突了，因为保罗在那节经文那里讲到，就是男人留长发是可耻的，这当中就存在一些冲突。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可以给我们一些信息，就是这个拿撒勒的誓言这个组织，他们要求他们的成员不可以剪掉自己的长发，所以到最后这些头发会留得非常的长。但是通常我们见到在各种各样的画当中，耶稣他的头发都是及肩的长度到肩膀、yeah.所以我们总是看到耶稣他的形象，就是他的头发既不会太长，也不会就是剪得很短，他总是乱糟糟的。但是在圣经当中有说，神是喜爱秩序的神，他是有序的，所以他是喜欢保持任何事情都是很有秩序。可能有些人会说，可能在那个年代他们没有好的剪刀可以把头发修剪好，但是这没有道理啊，因为在当时那些罗马士兵他们的头发都是剪得非常的很清爽的，而且比如说在这个电视剧里面表现出来那个马太那个角色，他也是一头的短发。而且在这个剧集当中呢，他们有那么一幕呢，是在有那么一幕是拍到了当时那些女人在剪头发的场景，就是他们的头发也是剪得非常的好的。所以 Tim 真的认为耶稣他的头发是修剪得当的啊，当然了，这个你对这件事怎样看是不会对你的属灵生命造成多大的影响的。刚才所讲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人们会将自己的想法加在圣经上面，就是他们会听别人怎么说，然后呢他们自己不会去证实那个说法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就是除了这一点之外呢，这部电视剧就是《受拣选之人》这部电视剧呢，都是就是一部很好的剧集，推荐大家观看。这个剧集呢，他们的团队有推出一个 APP， 就是大家可以去下载，然后观看这部电视剧。有可能需要翻墙，就是大家看自己需要了。我们继续来我们的系列课程的学习。我们先来回顾上周的一些要点。那我们学圣经的时候呢，圣经就是我们的课本。我们知道圣灵是我们的导师，圣灵呢是我们属灵方面的导师，然后呢还有牧师，他是我们人类的导师。然后现在在听的各位呢，就是学生，我们需要给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来学习。就像学习任何一门课程一样，我们都要不断的去温故而知新。然后也跟我们学习其他科目一样，我们为什么会要学习呢？是因为我们最终要把这些知识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就是我们在学习到中学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在数学上面，我们应该会开始接触代数啊，或者是其他一些比较深的课程了。就是我们在小的时候在学习这些科目的时候，我们自己可能心里面会想说，为什么我们要学习这些科目，这根本就没有用处啊。就是 Tim 认为他的想法是正确的，就是对将来要学习工程学或者是其他更为深奥的数学学科的那些人来说呢，在中学学习代数啊这些之类的知识呢是有用的，但是呢对于其他的普通人来说，学这些应该是确实是有点浪费时间。 Tim 认为他很感恩能够学到这些基础的数学知识，因为他们每一天都能够用到。但是一些比较深的数学的学科呢，就是到后来 Tim 从高中毕业之后他就没有机会再用到了，他当时学这些学科都是为了通过考试。当然他现在已经将这些知识全都忘了，因为他从来都不需要这些知识，他也用不上。 Tim 所要讲的重点就是圣经就是真理，然后我们可以将这些真理应用到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 因此呢，父母他们有这样的命令，圣经这样命令父母，就是他们要将圣经的知识教导给自己的小孩。就是当我们想到现在在世上有那么一整代的小孩，他们从小到大都没有听过神的话语，我们知道这个事实会感到很震惊。就是这些孩子他们每个星期要花40到50个小时的时间在学校学习，但是他们学习的很多的科目在他们之后的生活当中可能都是派不上用场的。 Tim 认为呢，这是撒旦的计划的一部分，就是让这些小孩在这个整个教育体系当中花那么多的时间，但是学到的都是跟神无关的内容。我们就拿美国当一个例子，就是在美国，在他们的学校当中老师是不可以讲宗教内容的。他们在科学课上会讲进化论，会讲大爆炸理论，但是他们从来都不会讲创造论，就是讲神创造天地，并且使后来又使整个天地恢复到原来的状态。然后在过去的10年当中呢，美国他们公立学校的课程，在他们的生物课上面，他们会讲一个男的可以变成一个女的，然后女的可以变性成为男的，这是在他们的生物课上讲的内容。那么对 Tim 来说呢，他认为这就是很像是撒旦在公立教育体系当中的一个影响。但是如今我们都是成年人，所以我们都有自由去选择自己想要相信的信息。现在我们就是在做这件事情，我们需要将尽可能的时间都放在学习神的话语上。虽然我们现在每周只有2次的线上课程，但是我们的网站上还有很多的别的内容，比如说书籍，比如说之前课程的录像，亦或是我们现在所进行的课程的录像大家可以去找到这些信息来学习。我们放在自己魂里面的神的话语越多，我们的人生就能够更加的快乐。而且呢，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去到主面前的时候呢，我们这一生都要经过主的评估。那么主到时候他不会问我们中学的时候数学成绩有多好，但是主会问我们我们在世的时候我们有多常用到他的思想。其实到那个时候主不一定会亲口问出这些问题，但是他会根据我们在世上时的这个表现来给我们做一个评估。我们讲到神的话语，我们来回顾一下之前几节课上所讲的内容。在屏幕上大家可以看到列出了3点。第一点就是圣经只有圣经的以圣经原文写下来的那个最初的手稿才是绝对无误的，因此呢，我们不能够100%的去相信我们现在所读到的各种的翻译过来的版本。可能这些译本做到了95%的准确，而剩下的那5%呢，没有很好的传达过来的那5%，就要靠牧师去学习去分析，然后呢来给我们去讲解。然后我们就看到第二点，因此呢，圣经必须要经过正确的解经，经过正确的解经之后呢，再由牧师去传给听众。而当我们听到这些信息之后呢，我们必须要相信，否则的话这些信息就不能够产生果效。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呢有66卷书卷，然后这些呢都是由人写下来，但是都是这些人都是受到了圣灵的默示。我们看到彼得后书的1章21节那里有讲，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我们就能够看到圣灵有那么一个职责，就是要将神的话语赐给我们，这就像是他的一个事工一样，他当时要感动这些人写下神的话。而当我们在学习这些内容的时候呢，圣灵也要来教导我们，这也是他的事工。然后圣灵呢，他也要将恩赐赐给不同的人，那么对有一些人呢，他要将牧师的恩赐赐给他们，好让他们可以去教导其他人。 然后在约翰福音的14章26节那里有讲到，圣灵也是要将我们所学的这些知识在我们需要的时候让我们想起来。因此呢，我们要认罪，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不认罪的话呢，我们就会失去圣灵的充满。这是一个我们之前的课程上面没有见过的 PPT 这一页。要使神的话生效，我们必须承认神的话就是真理。我们看到屏幕上有两个英文单词，一个是 faith 的意思是信心，然后一个是 belief 它的意思是信仰，其实这两个意思都是差不多的。讲到信心，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什么时候我们会有信心呢？就是在我们听到一些信息然后我们又相信的时候，这就是产生信心了。我们知道 Tim 牧师他的老师，我们称他为上校，在他上课的时候呢，他会将这个称为积极意志，也就是当我们决定相信某些信息的时候，我们就是用到积极意志了。意志是我们魂的一部分。我们看到图上这个图表上面写到了我们魂的四个部分，这些内容呢是摘自《人的起源》这一本书的。这本书是由上校所写的，然后呢已经有中文版本了。如果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是看过这本书的一些较老的一些的版本的话，我们会看到它在其中有一部分是情绪，这是在上校他改变自己的教导之前所有的一个版本，就是当时他还没有意识到情绪并不是魂的一部分，而是身体的一部分。就是在他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呢，他就将这个内容改过来了。就是圣经当中有很多的词都是指代情绪的，但是通常这些词呢都是跟我们人的各种器官有关。比如说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那里有讲到人的情绪，但是在那一节经文当中用到的词却是胃，就是我们的那个胃，肠胃的胃。而旧约时代的一些先知呢，他们喜欢用 kilia 这个词来指代情绪，而 kilia 它的意思原意可能是肾，或者是可能是肝，也可能是肾。但是我们可以根据上下文推断得出器官它指代的是人的情绪，而这些内容呢就跟我们现代的科学合到了一起了，就是不谋而合了。就是现代科学有讲到我们的情绪呢其实都是我们身体产生的一些化学反应。我们知道有多巴胺还有肾上腺素，这些都是我们的身体会释放的一些叫做什么化学物质吧。这些化学物质呢都是我们的身体的一些器官所产生的。我们之后可以再深入学习这个话题，但是这里要讲的重点就是情绪并不是我们魂的一部分，而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但是我们的情绪却能够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思想。很多人做决定呢都是基于情绪而不是基于事实。但是我们基督徒做决定呢是要根据真理来做决定。因此呢，意志是我们魂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当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呢，这不应该是一个情绪化的决定。有些人去教会或者是去参加那种大型的布道会就是有很多人在场，然后在台上的那个布道者可能会很大声地说信耶稣信耶稣，然后在场的每一个人呢都在欢呼都在鼓掌，然后现场还有很大声的音乐，然后有人可能就说哦，是的我愿意相信。就是在现场说出我愿意相信的那些人呢，他们可能并不知道他们信的是什么，而只是给出了一个很情绪化的反应。他们并不算是真正的相信，因为他们当时可能是受到现场情绪那个气氛的影响说出我愿意相信，但是他们其实并不知道他们信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信心呢是这样子去产生果效的，就是首先我们听到了信息，然后我们理解了信息之后决定要不要去相信它。比如说你信不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很多人都不相信这一点。你信不信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为你的罪担当了一切的惩罚？ 你信不信在耶稣死后三天后他又从死里复活？如果你接受这些以上所说的所有的信息，那么你就已经得救了。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四章十四节所讲的内容。那节经文有讲到，如果你信耶稣为你的罪而死，并且死后复活，那么你也一同可以在死后复活。我们又回到我们看到 PPT 的内容，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信。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相信神存在，而另一些人相信人类的诞生是来自于一场大爆炸。就算某人说他们不相信神存在，这也是他们所信的内容，就是他们的不信也是他们所相信的内容。他们所信的就是这一切都是来源于一场意外。他们相信大爆炸理论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在他们小的时候他们的父母这样教他们，也可能是他们上幼儿园的时候，在上学的时候学校是这样教的。就是在 Tim 所读到的一些研究当中，就是世上大概只有 20% 的人是真正的无神论者，而剩下那些人呢，其实都或多或少相信某种神灵的存在。比如说在中国，可能大部分人都不相信是神，不相信神，不相信神创造了整个世界，但是很多人都相信他们的祖宗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去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呢相信有这样的存在。所以大多数人呢都是相信在自然世界之外还有可能还存在别的一些生命，但是仅仅相信有死后世界的存在，或者是相信天堂的存在，并不能够让你上天堂。重要的是我们信的是什么。因为在约翰福音的14章6节那里有讲到，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除了我以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戏剧性的一句话，就像是他在挑战所有人，就是问他们，你们要怎样才能上天堂。耶稣所说的其实就是他是神的儿子，除了信他以外没有，再也没有别的途径可以上天堂。那么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呢，其实人大概分成两类，有些人可能会说分成男人和女人，但其实更重要的一个分类呢，是人分成两类，一类是信耶稣基督的，一类是不信耶稣基督的。作为基督徒呢，我们就是已经选择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相信的对象。就是拿信仰这件事情来讲，那个功劳不在我们，而是在我们所信的那个对象。就我们可能在幼儿园的时候或者是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学英语了，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刚开始学的时候呢，是对英语是一无所知，我们是一点成绩都没有的。但是我们的老师当时可能教我们的那个人他的英语很好，所以有功劳有功绩的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在当时所能够做的所有的事情就是去相信我们的英语老师教给我们的内容。我们的老师在黑板上写下 CAT 三个字母，然后跟我们说这个字母连接在一起读 cat， 然后意思就是猫，我们就相信他所教的内容。然后他又写下另外一个单词 dog， 就是狗。我们就是通过这样来学习英语的，我们相信英语老师所讲的内容。救恩也是这样子的，我们所能够做的一切就是去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里，然后我们明天再继续学习这个课程。
OK, let's bow our heads.
我们来低头做结束祷告。天父，我们为着这个能够学习你话语的时间向你献上感恩。我们祈求借着这些信息，我们能够更加的了解你，更加的了解你的计划，并且去荣耀你。我们奉基督的名献上感恩。
Amen.
Amen.